愿天主永受赞美。这里是梵蒂冈电台，梵蒂冈新闻网。
听众朋友好，今天是1月30日星期五。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、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，然后播送日常生活中的神操。节目介绍完了，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。圣座国务卿表示，明尼阿布利斯的暴力是不可接受的。新任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萨利赫称，教宗是援助难民的重要伙伴。2027年世界青年节象征物开始在韩国各教区巡游。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。圣座的立场显然始终是要避免任何类型的暴力，因此我们无法接受这种事件，仅此而已，你们都知道这一点。关于美国移民及海关执法局人员在明尼苏达州的行动中造成2名美国公民死亡的事件，圣座国务卿帕罗林书记如此回答记者的提问。书记表示，困难、问题和矛盾是用另一种方式解决的。他赞同美国主教们的声明，称这种情况是不可接受的。帕罗林书记原于28日傍晚在罗马圣母升天大学出席一场会议时做出了上述声明。前一天27日，斯铎反种族灭绝网络向圣座国务卿寄发公开信，吁请圣座不要参加在特朗普指导下重建加沙的和平委员会。被问及梵蒂冈是否评估自己在相关事务上的立场以及参加与否，帕洛林书记表示，无论如何总是需要些时间再回复，请你们让我们思考片刻。书记表示，理解这些思铎的担忧，因此他重申，几天前针对同一问题的表态，他明确地说，面对这个提议，确实有一些必须列入考量的关键要点，然后恰恰要为了做出答复而审慎评估。答复尚未做出，但我相信不可忘记这个计划具有争议性。圣座国务卿日前访问丹麦，出席有关第九世纪开教者圣安斯卡的庆祝活动，并依照计划会见外交大臣拉斯穆森，后者尤其向书记解释了格陵兰岛的相关处境。他向我讲述了他在华盛顿极受赞赏的接触，然后我也听到了其他方面的评论，尤其是信义会的主教还有其他人的见解。他们说丹麦舆论对所采取的立场非常满意。不谈细节，我相信现在正在朝向解决之道一个协议，目前我不知道确切的条款，但依我所见，在这些对话后，外交大臣应该也相当正面。截至2025年的中旬，超过 1.17 亿人因冲突、暴力、迫害而被迫离开自己的家园，其中有4200万人是难民，他们的命运始终是教会的一大关切。 教宗梁十四世和前任教宗们一样，时常敦促世界不要消极对待这一悲剧。教宗的道德权威至关重要，他对联合国难民署的支持也非常关键。新任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萨利赫如此评价了教宗的贡献，他于2026年1月1日正式就职，1月26日在梵蒂冈蒙教宗接见。此前他曾于2018年至2022年担任伊拉克总统，并亲身经历过难民生活。他接受梵蒂冈媒体的采访时，萨利赫强调了联合国难民署致力于为世界各地的难民提供援助。记者问，您与教宗梁的会晤如何呢？萨利赫官员回答说，能与圣父教宗会面，对我来说真的十分荣幸。我在上任之初就很期待这次会晤。我担任难民事务高级专员还不到四周，因此这是一次宝贵的机会，让我得以与他交流。我感谢他对全世界难民的持续支持，他的道德权威和声音实在至关重要，他对联合国难民署的支持也非常关键。我们将此视为重要的合作伙伴关系和值得依赖的资源，同时也致力于推进在全球援助难民的使命。我想强调我们和教会以及宗教组织之间的宝贵合作。记者问，您于1月1日就职，您任期内的优先事项是什么呢？萨利赫专员回答说，在面临严峻挑战之际，我承担了这份责任。流离失所规模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，人道主义空间缩小，而可用于应对这种紧急情况的资源也受限。我的优先事项将专注于为全世界难民的需求发声，让他们得到更多的资源。同时，我也要切实履行我们的使命，即保护难民，为急需帮助的人提供援助，致力于深入寻找可持续的解决方案。看到如此多的难民陷入常年流离失所的困境，有时长达10年甚至20年，这令人心痛。这些人被困在依赖国际人道主义援助的营地中，这是不可接受的。我们必须向前迈进，寻找更具包容性和可持续性的解决方案。记者问，难民和流离失所者的人数持续增长，因冲突、侵犯人权和气候危机而逃离的人数创下历史新高，这个趋势仍在加剧，似乎没有什么能阻止它。对于联合国难民署而言，最紧迫的问题是什么呢？最迫切的需求体现在哪里呢？萨利赫专员回答说，如果观察苏丹的邻国，并分析来自该国的难民潮，紧迫性便一目了然。这种紧迫性已体现在刚果民主共和国、委内瑞拉和罗兴亚人的处境中。我们必须全力以赴，寻找可持续的解决方案，使难民群体能够融入当地的国家生活，实现自力更生。这些解决方案不仅要保障他们受保护和享有尊严的基本人权，也应对他们当前所在的东道国有益。记者问，以您目前的职务，最担忧的是什么呢？他回答说，资源短缺是主要问题，每一次危机的出现都需要更多的资源，而世界上存在着许多危机。在这样的背景下，我想说，世界必须做的更多来避免冲突升级，遏制冲突并解决冲突。流离失所危机的解决方案是 实现和平，以及让人们能够安全且有尊严的重返家园。记者问，您想向国际社会发出怎样的呼吁呢？萨利赫专员回答说，作为国际社会，我们的法律责任是保护和援助处境困难的人，我们还必须致力于为流离失所者提供持久的解决方案，这不仅是一项法律责任，也是一种道德义务，关乎着我们共同的人性。记者问，您刚才提到与教会和宗教组织合作的重要性，他们可以为支持联合国难民署做出哪些贡献呢？萨利赫专员回答说，我已亲身经历见证了他们所做的重要工作，以及他们与联合国之间的重要伙伴关系。我希望能够更加深入合作，致力于这种跨宗教的慈善事业，以传递信仰中关于人道主义和援助困境中同胞的核心价值观。下届世界青年节将于2027年在韩国举行，15个世青节徽标版在该国15个教区巡游。元月20日，首尔总主教郑纯泽在明洞主教座堂铸成了15个象征物，每块板上也印着韩国15个教区的名称，这些教区是他们全国巡游的目的地。在铸成15块徽标板的仪式上，郑纯泽总主教强调了其意义，他们是共同使命与共荣的可见标记。他说，徽标板带有每个教区的名称，对于所有为这次活动做准备的人来说，这提醒了他们的使命和所领受的恩典。总主教也鼓励信徒全心投入到筹备工作中，组织一个热烈欢迎世界各地青年的世青节。郑总主教也祈愿所有注视这块徽标板的人都能不断成长，越来越效似基督。此前罗马人民救援之母像和世青节十字架这些象征物在9个国家进行了国际性巡游，2025年12月回到韩国。随后今年1月21日十字架和圣母像开始在韩国各教区进行全国性巡游，此刻这些象征物正在圆州教区，并将停留在那里直到2月底为止。在圣母像和十字架巡游各教区之后，将于2027年6月回到首尔总教区。为了体现世青节响应保护受造界和对生态负责任的承诺，这些徽标板是用蜂窝板制成的，这是一种完全可回收的纸质材料，这是青年志愿者赵征训设计的。各教区徽标板的尺寸宽度为约 1.5 米，高度为80厘米。这些徽标板会在全国巡游，这是韩国教会团结与共荣的标记，也支持在巡游期间各教区和堂区举行的一系列活动。新闻报道播送完了，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。听众朋友，现在请您收听日常生活中的神操。让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看到天主的临在，爱主日深， 不断更新圣化自己，在信仰灵修道路上坚定地与基督同行。现在请您收听日常生活中的神操。亲爱的教友们，2月2日是献耶稣于圣殿瞻礼，也是圣教会的奉献生活日。这一天是度奉献生活的神父、修士、修女们的隆重庆节。今天我们默想的主题是忠于天主的拣选。读经选自路加福音第2章21至40节。满了8天，孩子应受割损，遂给他起名叫耶稣。只是他将于母胎前由天使所起的，按梅瑟的法律，已满了他们取节的日期，他们便带孩子上耶路撒冷去献给上主，就如上主的法律上所记载的，凡开胎守生的男性应祝圣于上主，并该照上主法律上所吩咐的献上祭物，一对斑鸠或两只雏鸽。那时在耶路撒冷有一个人名叫西莫昂，这人正义虔诚，期待着以色列的安慰，而且圣神也在他身上。他曾蒙圣神启示，自己在未看见上主的受缚者以前，绝见不到死亡。他因圣神的感动进了圣殿。那时，抱着婴孩耶稣的父母正进来，要按照法律的惯例为他行礼。西莫昂就双臂接过他来，赞美天主说：“主啊，现在可照你的话，放你的仆人平安去了，因为我亲眼看见了你的救援，即你在万民之前早准备好的，为作启示异邦的光明，你百姓以色列的荣耀。”他的父亲和母亲就惊讶他关于耶稣所说的这些话。西莫昂祝福了他们，又向他的母亲玛利亚说：“看，这孩子已被立定，为使以色列中许多人跌倒和负气，并成为反对的记号。至于你，要有一把利剑刺透你的心灵，为叫许多人心中的思念显露出来。”又有一位女先知亚娜，是阿希尔支派法努尔的女儿，已上了年纪。她出阁后与丈夫同居了7年，以后就守寡，直到84岁。她斋戒祈祷，昼夜侍奉天主，总不离开圣殿。正在那时刻，他也前来称谢天主，并向一切希望耶路撒冷得救赎的人讲论这孩子。他们按照上主的法律行完了一切，便返回了加利利亚他们的本城纳匝勒。孩子渐渐长大而强壮，充满智慧，天主的恩宠常在他身上。我们刚才听到的这篇读经，是献耶稣于圣殿瞻礼的福音。这篇福音纪念耶稣诞生后， 耶稣的父母按照犹太人传统，将头胎孩子献给上主。耶稣是头胎孩子，玛利亚和若瑟前往圣殿，将诞生40天的耶稣献给上主。献耶稣于圣殿，表示圣母与圣若瑟尊敬圣殿，因为那是天主的居所。耶稣的父母忠于上主的诫命，满全了法律的3项要求。儿子出生后第8天受割礼并起名，把首生儿子献给天主。母亲生男婴后40天为自己行取洁礼。在圣殿中祈祷的2位老人西莫昂和亚纳，因了圣神的启发，他们见到耶稣圣婴惊喜万分，并对耶稣圣婴说出许多预言。福音中对西莫昂老人的描述十分感人，他为人正义，事主虔诚，等待上主安慰以色列。最可贵的是3节经文中3次提及圣神，说明西莫昂这位老人敬畏天主，虔诚事主，在天主内生活行动。他充满圣神，他得到圣神的启示，他被圣神指引来到圣殿。又有一位女先知亚纳，年岁也很大，她以忠贞和祈祷期待了许久。福音上说，她斋戒祈祷，昼夜侍奉天主，总不离开圣殿。这些心地谦卑、热爱天主之人，认出了耶稣是上主的圣者。西莫昂和亚纳是多么有福啊！他们亲眼看见降生的天主圣子。圣经上说，心里洁净而谦卑的人是有福的，因为他们要看见天主。在我们今天默想的福音中，圣殿中的西莫昂受到圣神的感动，预言了耶稣将来所要受的苦难和圣死，和耶稣的母亲因此所要受的痛苦。圣母是信德的模范，圣母的信德排除一切的疑惑，在敬畏、热爱、服从天主的一切要求中生活出来。信德的意义即是在不完全了解天主的形式之下仍服从天主。玛利亚也是在不完全了解天主之下接受天主的旨意，他反复思索天主的形式，他虽不了解却接受了亲子耶稣的命运，他将一切奥迹默存在心中，反复思想，成形主旨。圣母以平静的心面对生活中的一切挑战，而这颗平静的心来自对天主的信赖，他是天主忠信的仆婢，基督救恩工程最卓越的合作者。圣母最信赖天主，时刻仰望天主，充满天主的圣宠和助佑。亲爱的教友们，耶稣是我们生活的中心，圣母是我们效法耶稣最好的榜样。圣多马斯·阿奎那说，跟随圣母，你必不会徘徊，向他祈求，你必不致失望。只要你记起圣母，你必能走上跟随耶稣的道路，得到圣母的保护，你必无所恐惧。圣母若助佑你的航行，你必能毫不困倦地到达平安的彼岸。我们要多多依靠圣母，耶稣借着圣母来到世界， 耶稣也要通过圣母的双手施恩于天主子民。我们要祈求圣母的转导，赐予我们在信仰生活中仰望天主。今天我们蒙恩得救，拥有天主儿女的身份，在教会中成为教友，得以走进天主的祭台，领受基督的圣体圣血，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功劳，完全是天主的怜悯恩典和拣选。基督的救恩是为所有人的，耶稣盼望每一个人都能获得救恩，我们有义务和责任引领众人认识天主，接受基督的救恩。圣保罗宗徒在书信中说，若是他的同胞得以蒙恩，他愿付出自己被诅咒与基督隔绝的代价。教友们，我们要珍惜我们的教友身份，要肩负起传播福音的使命，要做地上的盐和世界的光，为基督福音做出我们应有的见证。基督信徒的一生要永远忠于天主对我们的拣选。我们要衷心的感谢献身天主和教会度奉献生活的神父、修士、修女们，他们全心热爱天主和教会，不仅独善其身，而且兼善天下，毕生献身于天主和教会，是我们信仰道路上应效法的德表。他们志怀高远，为基督福音效力，与基督同呼吸共命运，一生刻苦精修，荣主救灵，生活出耶稣基督。他们和耶稣在一起，传扬福音，为基督作证，参与基督的救恩工程，为基督披肝沥胆，与教会风雨同舟，分担基督的疲惫忧苦，分享基督的胜利与荣耀。他们在福传工作中并不孤单，耶稣和教会与他们同在，他们在和耶稣一起工作，他们受到教友们的敬仰和爱戴。斯多的主保圣维亚内神父说，做基督的斯多献身给天主，但基督所做的永远超过我所做的，我是在仰望基督，并生活出基督，成为教友们信德的典范和基督羊群的牧人。
这里是梵蒂冈电台，梵蒂冈新闻网，谢谢您的收听，再会。老爹都耶稣斯克里斯多斯。